天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众人能够坐在这里啊，主要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你，说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更是你的恩典，因为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就从那时候一直传到我们现在，也是可以传到我们耳中，那我们也领受了。因着信耶稣，我们成了你的儿女。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也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你面前，向你敬拜，向你祷告。我们要求神你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这个福音继续的传扬，直到主耶稣基督你再来。说这个暑假我们会派短宣队去 PI 去中国传福音，求神你保守每一个愿意参加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有美好的灵性，有健康的身体。能够做成神你要我们所做的工作，恳求神你的灵在我们教会中运行，让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传福音的负担和意向，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支持这个短宣的工作。主啊，也求神你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在以后安排短宣的事上，更加能够做得更多啊！主啊，能够做得更加合神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也深信神你必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因为你是丰盛的神，所以我们谢谢你。这时候，我们也为我们每个人祷告，跟我们一起要来思想，来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求神安静我们的心，求神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今天来讲到的题目是那个叫"我活着就是基督"，那就是出自那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1节，这是保罗说了一句很伟大、很奥秘的一句话：“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我不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知不知道这个"基督徒"这三个字、这个名称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名称、这个称呼对我们的行事为人又有什么要求？基督徒这个字在希腊文圣经里面只出现了三次，在圣经里面，那第一次是出现在使徒行传第11章第26节，那那里啊是讲那个安提亚教会的起源，我们再读一下，他在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啊，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那安提阿教会在那个教会的历史上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安提阿的信徒，那在按照这里所记载的，在当时人数应该不少。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他们对当时他们所处的那个环境，对当时的那个事件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了。以致呢，他们得到了一个名号，叫做基督徒。而且这个基督徒最开始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使用的。那有两种猜测，有人猜测就是基督徒这个名称呢，可能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因为安提阿当时的那个信徒，他们为耶稣做见证，他们凡事都效仿耶稣，显出与人不同，所以呢，就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基督徒。那这是外面的人给他们起的，而且很有可能他们认为这个名字在当时是有贬义的，就是这些人不信耶稣，他们称为这群为基督徒，就是有贬义的意思在里面。但是也，但是圣经里面没有交代。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有人说是相反的，认为这个基督徒名称呢，可能是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他们自己为了与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区别开来，强调他们的生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他们的生命是彰显耶稣基督的，所以他们自己称自己为基督徒。那如果这样呢，安提阿教会的那个信徒啊，他们就是以做一个基督徒是感到荣耀的，是引以为豪的。那基督徒的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什么意思呢？它的英文翻译是 Christian， 那其实你如果翻这是 IAN 结尾的英文，那如果你在那个 IN 结尾的 American， 这个是 Canadian，你就知道他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加拿大就是加拿大的，就是属于加拿大的人，有加拿大这个国籍这个身份的人叫 Canadian。那 Christian 呢？ 那其实英文也当然了，就是其实原文就这个意思，就是属耶稣基督的人，属耶稣基督的人，你是属耶稣基督的，那也可以叫做翻译成那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因为他属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行为上、行事为人上就表现出来跟随耶稣基督。那甚至有人把这个 Christian 翻译成那个小基督，那个基督是很大的，那我们就是一个小基督，我们也像基督一样，只不过我们是那个小基督。对，有时候我们像一个父亲，那如果一个都是很大，我也很聪明，有时候看到我们的孩子啊，那你可以叫他小，对，我是牧师，那也在我们叫我们的孩子，你叫小牧师，那就那就这，他是表明了那个基督徒他的那个生命，他的特征。那不过到底应该怎样做一个基督徒呢？或者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呢？那保罗说的这句话就是一个最简单也是一个最深奥的答案，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这句话其实就这个问题答案，这是很简单一个答案，但是也是很深奥的一个答案。那保罗，对保罗来说呢，他说的这句话对他就是名副其实的，他活着就是基督，他死了就有益处。那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呢，这个宣告其实这句话也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的。但是我们都是承认，可能这个宣告对我们来说可能要求太高，或者我们现在的样子至少给这个宣告是要求的差得太远，但是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朝着这个目标来努力。那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这个主题，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下一个主日我们会思想下半段，我死了就有益处。那当使徒保罗他在说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时候，一定要先我也跟大家澄清一个错误，这里不要有一个错误认识。使徒保罗他说的是我活着就是基督，使徒保罗他没有说我就是基督。那这两句话是有区别的，如果使徒保罗说我就是基督了，那他就不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了，他可能就是假使徒假先知，他可能就是敌基督的，甚至是与基督为敌的。因为在马太福音第24章，那当门徒来问耶稣关于世界的末了或者世界的末日有什么征兆有什么现象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世界的末日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要让他们警醒，等候耶稣基督再来。那其中第一点末世要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的就是将来会有人冒名自称基督。马太福音24章第3到第5节，耶稣在橄榄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所以那个末世的一个征兆就是有很多人会自称他是基督。那在教会的历史上呢，其实有很多人自称基督，非得称基督在你。那在网上有一个资料整合，到现在为止大概有1100个人就这样自称为基督，那结果都被证明是异端邪教。在中国最近出现了一个异端是东方闪电，那对中国的家庭教会造成很大的破坏。这个异端呢，1990年代的时候呢就开始在荷兰出现。那他们呢就主要的一个教会，他们就把一个女子说成是基督第二次道成肉身。这个异端它有很多名字，它也叫全能神、实际神、女基督。那现在这个异端不仅仅在中国，在海外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踪迹。所以弟兄姐妹，你要那个很谨慎，要小心分辨。那使徒约翰在主后100年的时候，他就发出一个警告。那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这个警告更是越发的那个得实实。约翰一书2章18到19节，使徒约翰这样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所以你第一点你很清楚，我跟你讲，这使徒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使徒保罗没有说我就是基督。那么我活着就是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那我想知道有三个方面的意思。保罗还是在讲，我也会从三个方面的跟大家分享。这个讲了生命的目的是为基督，第二讲了生命的样式是像基督，那第三个方面讲了生命的力量是靠基督。那我们来思想第一个方面了。这当时的保罗在说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时候，他是在说一个人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人生的目的，他如今活着是为耶稣基督而活。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活着。那有人为父母活，有人为儿女活，有人为男女朋友或者是配偶活，有人为主义活，有人为理想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的目的。如果没有神，我上面所讲的这一切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为自己活，在本质上都是为自己活。不过现在的人更实际，他不仅是在本质上为自己活，是在形式上都是直接的为自己活，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当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他就不能够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他要转变为一个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人。在刚才启示里面我们读了一节经文，出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15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就应该为主而活。基督死后第三天复活了，如今他活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里面。那当我们在说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是为基督，那到底什么意思呢？那你就要想一想，耶稣他曾经在地上活过，他来到地上的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就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目的，以耶稣人生的目的为我们的人生的目的。那我记得我刚刚来这个教会是2006年，讲了那个一系列的道，就叫做我来。那我是讲耶稣基督来，他说我来这个教会。那我要盼望耶稣基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成为我来这个教会的目的。那耶稣说了几句话，那是讲我来，我来做什么？那第一处路加福音第5章27-30节，这时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另外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那这是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辅导的一个门徒税吏马太，还有叫利未，就是那个马太福音的作者。那个马太这个是个税吏，那税吏是被当时的以色列看不起的，说当那个耶稣辅导一个马太与这个税吏的跟随他的时候，旁边就有很多人开始议论。法利赛人和文士就问耶稣的门徒，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那接下来耶稣就说一句很重要的话，耶稣跟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那这是耶稣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他来什么？是招罪人悔改。路加福音19章9-10节，那这是讲的耶稣找另外一个税吏撒该的故事。那如果你回去读，但是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人子就是耶稣的自称，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是什么？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约翰福音10章10-11节。这是耶稣讲的，也是一段很优美的话。这道者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就像耶稣讲，耶稣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所以耶稣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你把这三段话总结起来，耶稣来世上的目的就是拯救罪人，建立教会。如果我们说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为基督，我们是为耶稣而活，那么我们无论在世上做什么，你是在教会做也好，你是在公司做也好，你是在学校做也好，你是在医院做也好，甚至有时候你就在家里做一个家庭主妇也好，无论你做什么，你人生的目的就应该是耶稣来世上的目的。你所做的事情有没有，是不是为了传扬福音，是不是为了拯救罪人，让更多人能够得救，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耶稣，也是信耶稣的人聚在一起成为教会。你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为了建立这个教会？那当使徒保罗在说，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那这里有一句话，他说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这句话看得不大容易明白，这保罗说什么意思呢？那其实那个简明圣经中文译本就把这句话翻译得很直白，就什么叫我成就，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这叫保罗功夫的果子是什么呢？他就是我会带领更多的人信主，或者我会为信徒提供更多的帮助，这个就是保罗讲的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讲，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保罗他活着是为了让那些信徒在所信的道上能够又长进又喜乐，这是他人生的目的。那其实你看保罗的一生，他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传扬福音，建立教会。这使徒行传记载保罗有三次旅行布道，那在三次旅行布道，第三次旅行布道结束，他要回耶路撒冷教会的墓上。那在经过以弗所的时候，那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告别的时候，那保罗说一句话，是把他人生的目的可以让人清楚地表达出来。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0章24节，保罗这样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是为了福音把生命都置之度外。那上个主日我们讲到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专心传道。其实保罗他在写腓立比书信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那在监狱里面，我们特别讲了，保罗在监狱里面呢，福音就在监狱里面兴旺。那其实在保罗被关进监狱之前呢，他经历了一系列的审判。在每次审判的时候呢，使徒保罗其实他很少为自己直接辩护的，他都是借着审判的机会为福音辩护，甚至劝那些审判他的人都能够信耶稣。那基督徒这个字在圣经中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呢，就是使徒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的时候出现的。那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的时候，那个使徒保罗就结合自己的经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他就劝那个亚基帕王要信耶稣。使徒行传第26章27到29节，他就使徒保罗对亚基帕王说，在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然后前面有一段保罗讲了自己的经历，然后最后他就开始发出邀请，发出挑战，让亚基帕王要接受他所传的信息。所以亚基帕王就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亚基这个基督徒这个字第二次出现是从这个亚基帕王口中出来的。那你可以想象，其实基督徒的名声，这个基督徒的影响在当时是已经是很大的，连那些统治者也知道基督徒有这么一群人叫基督徒。那但是这个亚基帕王他听了保罗的见证，但是他可能也觉得基督徒也没有做什么对当时的政府也好，并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但是他也不能够完全的接受保罗的那个邀请，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这随着圣经里面 讲你这句话也可以翻译的，就说那个亚基帕王差一点就做了基督徒，说哪一点没有让他做基督徒啊？就是因为他对他自己的地位，对他自己的权利，他不能放下。那保罗是被审判的，带着锁链在他面前做见证。那保罗他说人啊，他向神所求的不仅是这个亚基帕王，而是说所有的人希望都能够像他一样成为基督徒，只不过不要像他一样带着这些锁链。人不一定接受我们所传的福音，但是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们看了保罗的例子，看了保罗的人生的一个目的，那我们看看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当你在规划你人生计划的时候，耶稣基督在你的计划里面是否占有一席之地？还是你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耶稣在你生命中的地位？其实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还是不够的，你不能把你生命中的一块给耶稣，我们必须把耶稣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甚至我们必须把我们生命的全部都奉献给耶稣。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基督。这样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使徒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第一个就讲了，你人生的目的是为基督。那使徒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句话讲的第二个方面的意思啊，他是讲到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样式，应该像基督，应该像基督那样活着。那是讲到了你生命的一个表现，一个外在的表现。耶稣怎样说话，我们就应该怎样说话；耶稣怎样行事，我们就应该怎样行事；耶稣怎样待人接物，我们就应该怎样待人接物。耶稣的心就是我们的心，他所想的就是我们应该想的，他所喜好的就是我们的喜好，他所不喜好的就应该是我们不喜好的。那这个叫做我们的生命像基督。那有一句话在英文里面是很出名的，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那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讲，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遇到一个情况，那我们应该问这个问题，就是耶稣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耶稣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要怎样做？ What would Jesus do？ 那然后你就照着耶稣要做的那样去做。耶稣接待罪人，我们也应该接待罪人。基督徒不能够自命清高，不能够有那个道德优越感，更不能够自以为意，因为我们曾经跟别人一样是一个罪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也应该洁净罪人，接纳罪人，把耶稣的恩典给他们分享，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样得到福音的好处，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耶稣怜悯人，帮助人，那我们也应该怜悯人，帮助人。你看见人饿了就给他吃，看见人渴了就给他喝，看见人没有衣服穿就给他衣服穿，看见人没有地方住你就留他住，看见有人病了在医院你就去探望他，如果有人被关在监狱里面你就去探望他。耶稣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服侍他，我们就成了他的手，成了他的脚，好像代表他在世上做这些事情。那世人也可以从我们所做的就可以明白耶稣的心，明白耶稣的爱。那上一周我跟那个范立伟牧师在教会，那在那一周之前呢，那一周之间我就跟过去一些弟兄姐妹写信，跟他们告诉他们这件事情，跟他们一起分享神的恩典。那其实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那有一个姐妹她就在她的回信中间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过去在一起的时候她发到我们身边的事情，她就提到一件事情，她有一次就讲了，她就随意我说有一次啊，就我们家的车就被人偷走一个轮子，所以我们早上起来一看说那个车一个轮子不见了，她不还用那个千斤顶给我们顶着的。对，那我们没有抱怨，那我们反而为那个偷我们轮子那个人祷告。 那个姐妹就说她这件事对她印象最深。那其实我们其实要是过了，我们都没有什么善意识，但是没想到这件事对她印象很深，而且对她感触很大。她明白了耶稣的心，从这件事情上，所以耶稣就是希望跟随他的人这样行事，这样待人。那耶稣在世的时候，其实他做了很多的事，那我们都应该去思想去琢磨，不是说完全要照着那个当时的情境去做，但是耶稣这样做是他背后体现的是什么，那个原则，那个精神精义在哪里。那我们其实行事为人都应该那样，这样我们的行源于行为才叫与福音相称，才叫我们的行为才叫像基督。当然不过最要紧的，我们说耶稣基督在世上做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其实圣经里面说，不单是为我们的罪，而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基督受苦，那基督徒一定也会受苦，那我们也应该像耶稣基督那样受苦。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使徒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在监狱里面，使徒保罗一共写了四封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那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说了一段话，也是跟这句话也有点像的，都说我活着就是其实我死了就有益处。他这样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因为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这讲的保罗他在监狱里面受苦，为教会受苦，他觉得很喜乐。他说，对他说了一句很深奥的话，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同样的这句话，他不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不足以拯救我们，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救恩已经成了，成全了，完成了。但是啊，耶稣基督升天了，那后面那些使徒跟随他的人，传扬福音的人，在传扬福音的过程中间，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一定会受苦。那他认为这个苦呢，就好像是在补满基督所受苦还缺的一部分似的。那其实就是他保罗受苦啊，他是为了基督，好像基督为教会受苦受死一样。那基督徒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第三次出现，就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那里就是在谈到基督徒为耶稣的缘故受苦，说基督徒去受苦是连在一起的。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六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是否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所以他说基督徒受苦，你不要觉得是非常的事，基督徒受苦应该是平常的事，不要以为奇怪，是否是遭遇非常的事，是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但要因证明归荣耀给神。基督徒受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基督徒不应该因为作恶受苦，基督徒应该因为行善受苦。如果你作恶受苦，你犯罪受苦，那至少那该得的。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行善受苦了，我们就可以荣耀神。那有人就会讲，行善为什么还会受苦呢？那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因为唯一的被称为良善的夫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他一直都是行善，但他最后还受苦。所以我们受苦，你如果行善受苦，你千万不要问为什么。在受苦中，其实我们可以体会神的心，在受苦中我们可以依靠神，可以经历神的恩典。在使徒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第三方面的意思，他就是讲基督徒得胜得利的那个秘诀，靠基督。那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靠基督，那只是一方面。我活着就是基督是讲到我们生命的力量， 你要依靠耶稣。那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到十九，他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保罗这样想的，这个这次的是指的保罗他自己当时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他相信他这一次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会得救，他会从监狱里面出来，而且甚至出来以后他还会去看望那个腓立比教会。那这是保罗所切慕他所盼望的。但保罗他这里说了两句话，说他得救，就是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仿佛有两个帮助，或者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借着你们的祈祷，第二个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保罗他在监狱里面，他没有计划越狱啊，他没有想自己力量逃生。如果你越狱，那就是靠自己的力量，那不应该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方式。他说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那如果保罗这样相信呢，他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他过去就有这样的经历。使徒彼得曾经靠着信徒的祷告，神让他神奇的从监狱里面出来。使徒保罗他自己在那个第二次旅行布道期间，也就是在腓立比的那个地方，就被关进监狱里面去了。因为当时的人，他让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女子，把那个鬼给赶出去了。那最后那个女子主人见了，一看没有那个发财赚钱的机会了，就怂恿众人，就把保罗跟那个同工一下给关在监狱里。那没想到那个保罗跟那他的同工在监狱里面是夜半歌声了，他们在监狱里面大声的唱歌。最后没想到那个地就震动，那个监狱的门就开了，那些囚犯手上的那个锁链也是掉了。这个叫做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他为什么能够在监狱里面唱歌呢？唱了歌以后为什么会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发生呢？这是神亲自的帮助。那不过即使这样，保罗也还没有想到马上就逃跑了。保罗反而在那个时候带领了那个看守监狱的人一家信了耶稣。所以保罗他有这样的经历的，他相信神过去拯救了他，帮助了他，他也相信现在神会拯救他，神也会帮助他。他的信心不是凭空产生的，他是基于神对神的认识，基于他过去跟神的经历。所以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他只要讲的这个事，后面讲没有一事，就其他说遭遇所有的事情呢，神都没有叫他羞愧过。那这是他跟神的经历，所以他对神有这样的信心。而且更进一步的，他因着这件事情，他就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放胆。所以一个是一事这个事情，后来他就变成凡事都可以放胆。那因着我们在一些事情上的经历，我们就可以认凡事认定主。那这表明我们信心的成长。神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或顺或逆，就是要磨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成长，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成熟。如果神曾经医治了你一次感冒，那我下次头痛的时候，我可能也会相信神会医治。如果神曾经帮助你找到一份工作，当你下次失业的时候，你应该相信神可能还是为你预备一份工作。如果神把你和你的配偶配在一起，你相信这是出自神，那你也相信神的恩典能够保守你们一生之久。这就是我基于我们一些经历，让我们对神的认识能够得到提升。但是有时候事情并不是总如我们所愿的那么发生。基督徒会生病，基督徒会失业，基督徒也有离婚的，基督徒也会死。那我们的信心要成长到一个地步，像保罗说的，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其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我们一生之久可能要学习的功课，而且更重要的是靠我们自己不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叫我们生命的力量要靠耶稣，靠基督。 我活到一天，我就要靠耶稣一天，没有耶稣基督，我就不能活。没有耶稣，我就不能够胜过我生活中各样的试探。没有耶稣，我就不能够面对生活中各样的挑战。其实这就是我活的，就是基督的意思。有句俗话叫做师父引进门，修行就靠等人。这句话不适合信耶稣。信耶稣不是说你进了门，然后你就自己去做。我们信耶稣，我们应该靠耶稣，凡事都要靠耶稣。基督徒的一生会跟常人一样经历很多的事情，那区别在哪里啊？区别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个依靠，就是耶稣。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这保罗讲他自己，他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当我们丰富，当我们有余，当我们饱足的时候，当我们凡事都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少想到要依靠神，因为一切都很自然，因为什么事情都是按我们的计划和按我们的心意在成就。但是如果我们要能够在丰富、饱足、有余、顺利的时候不远离神，不犯罪，其实我们是需要依靠耶稣的。是因为耶稣的缘故，神把各样的恩赐、各样美善的事情加给你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在那个富足的时候，你在你人生高峰的时候，你才可能不远离神，才可能不会跌倒。但很多时候我们是相反，我们人在低谷里面，我们是在卑贱的位置，我们是在饥饿的状态，我们是在缺乏的状态。那甚至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做基督徒跟着耶稣是很辛苦很累的一件事情。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更重要的保罗就指出一个秘诀，就是你要靠耶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就凡事都能做。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在面对人生低谷的时候，能够经过，能够走出低谷。在我们基督徒人生中间，那我们上一次讲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结满仁义的果子。那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是耶稣基督拣选我们，并且派我们去结果子。但是我们应该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结果子。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讲的结果子，讲的正面的好的一方面。那当我们讲的小，我们是人生中的苦难，我们人生中的逼迫，我们人生中的一些试炼的时候，无论是生病也好，失业也好，情感方面也好，甚至我们信心经历严峻的考验的时候，甚至要为主受苦，甚至殉道的时候，那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得胜的力量，耶稣基督是我们得胜的一个保证。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到第九节，他描述了他的一个经历。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多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那在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遇到这样人生的境地，你仿佛四面都被困，但是你却不被困住；心里面多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知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那为什么使徒保罗常常经历这种在我们人生，在我们看来是柳暗花明或者起死回生的这种奇妙的经历呢？是不是因为他本事大、能力强、这个意志坚强呢？不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那个秘诀，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人都是瓦器，瓦器一个什么？很卑贱。瓦器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很容易破。这人生其实是很脆弱的，这生命也是很脆弱的。但是呢，感谢神，你这个瓦器里面装了一个宝贝，就是耶稣。耶稣住在我们里面，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耶稣就是我们的能力，耶稣就是我们的帮助。那国际团契那个两三周前，曾经来了一个慕道的朋友， 没想到这样子当时跟我们说一句话，让我们是很惊讶。他说在他这个年龄，吃了这么多苦的人，他是第一个，他没有看见第二个。那我们当时很惊讶，他怎么吃了这么多苦？但不过你从他这说话或者他们谈话中间，我已经感觉到，就他所受的苦，在他的心中啊，是已经产生了一些苦毒，而且滋生了那个自意、骄傲。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吃苦怎么也会长成骄傲？因为他们说你们谁有我吃苦这么多？那么我更感觉到，我就觉得他其实可能快撑不下去了。说他来寻求，他来寻求这个信仰，他来寻求这个耶稣。而且我跟他讲，我说如果你不信耶稣，你这些痛苦都白吃了。那他就有不理解了，他说为什么白吃了？不服气他。你知道这就是没有耶稣的时候，那个苦难给我们生命带来的影响。但是因着耶稣呢，我们所受的苦可以转化成祝福的。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在那个逆境中，其实就是我们经历神的一个机会，就是看神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去依靠神的一个机会。因为平常你顺利的，你可能都没有机会去依靠神，以致你离神越来越远。所以神有时候就放一些困难，我并没有说你所遭的一切都是出自神，但是神的确会有时候放一些困难，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让我们不得不去依靠神。其实神是希望你常常依靠他，但是你要远离神，说神要放在你的环境里面，让你不得不去依靠他。但是你在那种苦难中的时候，我们仿佛也是人觉得仿佛是灭顶之灾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要想起圣经上的话，想起神的应许，格林的后书第10章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能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这时候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我们在苦难中的安慰、盼望，也是我们得力的一个保证。所以基督徒，不管你或顺或逆，或丰富或缺乏，我们那个人生命的力量都应该是靠耶稣的。我们应该常常与这个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我活着就是基督，那这句话其实真的是充满奥秘的话。但是我觉得更应该是我们基督生活实际的一个写照，真实的一个写照。当我们只是一点一点的去明白，一点一点去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其中的奥秘。基督徒的生命的目的应该是为基督，基督徒活着就应该像基督，基督徒活着更要靠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在世上将神的爱，将神的丰富有心有体的彰显在我们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求主帮助我们反思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心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更求神赐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工作、生活、学习、思想、行事为人方面，学习像主耶稣。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力量，你也是我们的得胜。让我们也学习凡事依靠耶稣，因为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主要但是你应许我们，而且信徒也在这样见证，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神的恩典让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神的恩典让我们的缺乏变为丰富。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地上遵行你自己的话语，也求神你的灵主要开启我们中间每一个还没有成为属基督的人，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让我们也能够看出神话语中的奇妙，看见神恩典的丰盛，看见神对他人生的一个计划， 你来了是要要我们得生命，求主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你更是要让我们得的更丰盛，求主帮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主耶稣，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Thank you.